做发先。谢谢主席。首先，允许我祝贺您当选作为本次会议的主席。我向您保证，我们将支持您完成您的工作，取得会议的成功。我们关于生物和毒素武器的立场，在公约建立之前就已经有了。28年，埃及是最早的签署和批准了日内瓦议定书的国家之一，它组成了公约的基础。除此以外，我们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这是在72年的4月10日，我们签署了公约。自此以来，我们关于生物和毒素武器的立场是有着完全透明和清楚的特征。我们认为生物公约是也将继续是主要的国际法律文书，作为生物武器裁军的基础。埃及签署公约展现出我们致力于人道主义和公约的道德的目标，但是我们仍然感到担忧，现在缺乏对于公约的有效的实施，而且现在在中东的状况也不断的恶化，这些都是对于我们批约的根本性的障碍。我们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安全威胁只能够通过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的方法才能够有效的解决。在这一领域，其他的国家不仅仅是有一些没有安保的和设施和活动，而且也常常拒绝签署公约，这样的话就阻碍了国际上的努力实现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消除。我们致力于禁止生产、开发和储存细菌和毒素武器，我们不断地开展外交努力来实现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国际和区域的消除。我想借此机会强调几个重点。首先，在90年，我们开启了一个举措，让中东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强调在许多的国际裁军的论坛上强调必须禁止 WMD 在中东的出现，其中包括生物化学和核武器。另外，在10年，国际社会听到了埃及的号召，在12年的会议上就是建立起中东的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然而遗憾的是，会议却没有进行。
第三，2018年联合国大会依委通过了一项决定在2019年底之前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这次会议将以一种非歧视的方式处理所有邀请各方的相关关切。如果他们决定参加的话，中东将继续是一个动荡的地区，有各种各样的灾难性的冲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呢，只会造成进一步的不稳定性。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借此机会感谢各国对这个决定的这个大力支持。我们呼吁这个投票赞成这个决定的国家在12月的第三周呢继续支持这一个决议。主席先生，埃及欢迎推动生物武器公约的普遍性，只要这种努力将针对那些非签字国，他们还没有体现出最基本的政治意愿作为公约的一部分。而这个公约是要禁止一个令人发指的一类武器。作为生物武器公约的签字国，埃及已经体现出我们愿意建设性的参与各项会议和各项活动。我们愿意参加公约的各项活动，这是因为我们坚信生物武器公约所体现的价值，以及它的人道主义和道德上的目标，以及我们对公约的总体精神。